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首先由安华给各位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在国际社会就叙利亚问题的谈判即将开始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维也纳分别和伊朗和俄罗斯外长会面。克里称这次谈判是结束叙利亚血腥冲突的几年来最有希望的机会。除了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单独会面之外，克里星期四还参加了有关叙利亚问题的非正式会议，与会的有来自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奥地利和欧盟的高级外交官。克里在与奥地利外长库尔茨进入会场前说，我们等等看会有什么结果。库尔茨指出了外交官面临的挑战，他说，我们有美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站在一边，俄罗斯和伊朗在另一边，他们努力的方向完全不同。星期五的会谈旨在解决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何去何从问题上的分歧，会谈将扩大到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值得一提的是，会谈将不包括叙利亚政府或试图推翻政府的主要反对派组织的成员。阿萨德在星期三与一个法国议会代表团会面的时候说，很多地区国家和西方国家，包括法国，正在向叙利亚的武装恐怖组织提供支持。阿萨德一再将叙利亚反对派组织称为恐怖分子。坦桑尼亚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说，执政党革命党的总统候选人约翰·马古弗里赢得了10月25号的总统大选，并将在星期五向他正式颁发胜选证书。仪式将在商业之都达勒斯萨拉姆的钻禧堂展览中心举行。有关官员说，政府将确定马古弗里宣誓就职的日期和时间，之后他将接任即将卸任的总统基奎特。选举委员会在马古弗里赢得58.46%的选票，宣布他竞选获胜，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反对派联盟的爱德华·洛沃萨赢得39%的选票而位居第二。洛沃萨和反对派联盟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要求重新计票，但是大多数国际选举观察员都形容这次选举是和平和可信的。星期四，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敦促中国在国际法院解决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默克尔表示，尽管本周一艘美国军舰挑战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主权声张，导致争端加剧，但是保持海上贸易通道的开放非常重要。默克尔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德国和中国星期四还签署了多项商贸协议，其中包括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价值170美元的130架空客客机协议。随同默克尔访问的有大约20位德国大公司高管，其中包括大众汽车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穆勒，以及代表德国的机械、汽车、电子和电讯等各个行业领域的大公司主管。中国是德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2014年超过1650亿美元。默克尔星期四还会晤了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默克尔的发言人塞伯特发推说，在结束第一天对中国访问之前，默克尔总理会见了中国的公民社会成员，其中包括人权律师、作家和博客写手。美国众议院星期四推选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议员保罗·瑞安担任新议长。这一天，议院里出现庆典场面和充满希望的气氛，以及难得一见的团结精神。众议院议长是华盛顿仅次于白宫的最有权势的职位之一，是在总统和副总统空缺之后的掌权者。今年45岁的共和党明星瑞安是100多年来最年轻的议长。美国经济在今年7、8、9、3个月的增长放缓，年增长率只达到1.5%。商业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显示，这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还不到上季度的一半，消费者和企业支出均放缓。其他新的数据显示，九月份房屋成交量下跌，这可能意味着未来数月房屋需求转淡。美国劳工部的另一项报告则较为乐观。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您的国际要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海军将领通过视频对话讨论南中国海的局势，另外中共五中全会闭幕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另外台湾国防部长讲美国巡航如果能够有助于和平稳定，台湾将乐观其成，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即将告别国会，与此同时呢，关于这个议长的提名目前正在国会山进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星期四与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进行了视频通话，讨论南中国海的局势。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说，吴胜利就美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有关岛礁水域向美方表达了严正立场。杨宇军的有关讲话发表在中国国防部的官方网站上，有关讲话是以回答记者提问的方式发表的。有记者问杨宇军在10月27日发表的谈话中，针对南海主权问题提到，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自身安全，而其中的所谓一切措施是否包含使用武力？对此杨宇军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但是却再次强调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立场。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表示不同意中国驻美国大使对美军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航行活动的有关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星期二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采访时说，美方的立场是荒谬甚至是虚伪的，一方面要求别人不要对这个地区军事化，另一方面自己却在如此频繁地派军舰前往这一地区。崔天凯还说，美国派军舰在这一海域的行为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是试图使地区局势军事化和紧张升级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就此作出回应，他说，我看到了这个评论，美方坚决不同意这个说法，在国际海域通过船只无论如何都不是挑衅行为，也不应该被看作是挑衅行为。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当地时间10月27日驶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美国方面表示，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区飞行和航行，并表示此类航行将会继续。科比星期三表示，公海自由是基本原则，必须得到保护，这是美国海军之所以存在的一个原因。国际海域行动的根本就是因为它是国际海域，它的用意不是挑衅，也不应该被任何人看作是挑衅行为。美方继续寻求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我们继续在亚太地区考量的安全层面，不是为了反对或者支持任何一个国家，这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利益。让我提醒你，美国7个条约联盟中有5个在亚太地区，所以我们在那里有重要的承诺，他们不是针对中国，而是为了缓解紧张局势和维护稳定。因为仅仅从经济方面来讲，这个地区对世界其他地区就已经至关重要，更不用说其他方面了。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星期四将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举行视频电话会议，讨论南中国海最近发生的行动和两军海军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舰艇进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海域之后呢，中国的最初反应似乎很节制，不过美方说这样的巡航并非到此为止，中国也表示将加强在南中国海的相关能力建设。 中美双方下一步如何动作引人注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海军舰艇拉森号10月27日驶入中方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后，中国民间舆论对这次中美南中国海对峙事件的反应似乎相当热烈。不过这方面的舆论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中国官媒相对克制，连民族主义情绪浓重的《环球时报》也呼吁保持克制，在美国霸气面前表现出道德优势。对这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当天表示，并传达了王毅外长的声音。陆康说，
今天早晨，美国拉森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许可，擅自进入了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附近海域。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的舰艇采取了实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美方军舰的有关行为威胁着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了岛礁人员安全及设施的安全，损害了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今天早晨王毅外长在应询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已对美方提出了严正警告，奉劝美方不要无事生非。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就事件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波卡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做出了类似的反应。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27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就这次事件再次阐明中方立场。法新社说，美军将对南中国海巡航的意图早已传出，而北京目前的反应也只是远距离跟踪和警告，没有实际干预。中方在美国大使面前的抗议以及坚决回应也显得很模糊。不过陆康的另外一段话耐人寻味，他说，
事实上如果有关方面一再在本地区制造紧张无事生非，最终也许会使中方不得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可能我们确实有必要加强加快自己的相关能力建设。我奉劝美方不要弄巧成拙。
一般认为，陆康所说的能力建设将超出目前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民用航行保障建设范畴，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驻军设防似乎不可避免。五角大楼说，10月27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航并非是最后一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么几个月以来呢，美国海军指挥官一直支持以海军军舰巡航来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未定上的立场，以及建造人造岛礁的行为。10月26日，奥巴马政府派出了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驶入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有关岛屿附近，中国在这里进行填海造岛工程。美国的两家主要报纸发表社论对此表示支持，并且呼吁要继续进行巡航，强调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二的社论称，奥巴马总统命令拉森号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巡航是正确的决策。文章表示，奥巴马政府坚决主张北京政府对这些海岛的海域及空域没有主权，而此举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同时需要实施更多的巡航巩固这一主张。《华盛顿邮报》星期三的社论称，过去两年以来，中国企图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七个小岛变成其前哨，用以加注防御攻势，不仅规模宏大，且挑衅十足。这篇文章援引一份最近的美国国防部报告表示，中国已在岛礁上填造2900英亩的新陆地，建造可以容纳飞机跑道、港口和营房的小岛。此举令群岛海域内的另外五个国家拉响警铃，这其中包括美国盟友菲律宾、台湾和马来西亚。两篇社论在支持拉森号巡航的同时，均认为奥巴马政府做出这个决定花费的时间太长，令人惊讶。两篇文章的分析称，奥巴马推迟采取行动是因为中国主席习近平九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华盛顿邮报表示，习近平访美时承诺中国不会把正在新建中的小岛军事化，但是就像已经被打破的停止对美国公司网络袭击的承诺一样，这个可疑的承诺需要受到实践的检验。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奥巴马推迟这个决定的时间给了中国机会加速建岛和军事扩张的速度。 文章呼吁美国继续在中国政府声称主权的海域实施多次巡航，并表示如果美国盟友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等之后加入巡航行列将更加有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台湾方面对美国在南中国海巡航的反应。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接近中国人造岛礁周围巡弋，引发北京当局的强烈指责和抗议。那么在南中国海太平岛有人员驻守的台湾军方说，他定期的在当地海域执行运补任务，对最新的情势发展有所掌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针对募兵制条例进行审议，南中国海情势成为对会中备询的国防部长高广齐的质询焦点。民进党立委蔡黄郎和黄伟哲都认为，对于美中两个强权在南中国海的角力，台湾不能置身事外，也不能没有主张。在南中国海情势吸引国际社会关注之际，台湾应该以实际行动来伸张自己的主权。他们要求高广齐说明台湾对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10月27号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自由巡航的立场。高广齐说，美国在当地海域巡航已经持续很久，台湾军方也都有所掌握，目前看来美中并没有立即冲突。他在立委不断插话中答复说，美国在公海自由航行或无害通过是美国的自主行为，这一次巡航强调的是航行自由，而只要是有助于区域和平稳定的事，台湾都乐观其成。高广齐说，
这个整个来讲啊，不管用对话协商来解决纷争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知道，
维持整个的区域的和平稳定，不管是西方国家，
这是一个理想
国家，大家的共同的认定是希望。
但现实不是这样
子，和平的人格稳定。
对于立委多次问到美国是否事先通知台湾将派军舰执行十二海里巡航的问题，高广齐没有直接答复，只说他先前有了解一些状况。他说，美国一直都在南中国海巡航，台湾定期在当地海域执行运补任务，对最新的情势发展也有所掌握。高广齐说，
我们不管基建啊，都是有我们的规划的，我们一再持续在做，不管是每月每季或者说临时需要，我们都有派基建到做海空基建的，到南沙的征询的任务或运补的任务，都是由我们国军在负责。
拉森号27号进入中国宣示主权的斯普拉特里群岛人造岛礁十二海里内巡航，引起中国强烈不满。外交和国防部都指责美国的作为是挑衅、不负责任和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中表示，美国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状况下，在南中国海飞越、航行并执行任务。他说，最近美国海军曾在当地海域巡航，未来也将会持续在该地区巡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美国在台的代表说，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持续依照国际法来行事。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李怡华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10月27号举行上任后首场记者会，在记者问及美国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一事时，梅建华持谨慎态度，并表示目前在南海地区的问题应该由美国国防部来回应，但他说美国政府的态度就是依据国际法来处理。梅建华说，奥巴马总统曾经明确表示，美国将持续依据国际法从事相关行为。针对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升级，台湾国防部在10月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巡弋南海是常态活动，目前整个南中国海空域的基建活动状况，台湾国防部都可以有效掌控。 台湾国防部作战室联合作战处长钟树明少将说，
为了防范南海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依据国军的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来加强雷截情的监测之外，另外针对可能发生的冲突，也已经完备空中以及海上的驰援计划，兵力突发状况的处置。
梅建华在记者会上还谈到，维持并加强对台湾的关系是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的十分重要的一环。梅建华说，
如同奥巴马总统所说，美国是个太平洋的国家，这点永远不会改变。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和这个区域的未来密不可分。过去几个月来，我和家人亲身体验到大家所说的台湾已经转变为亚太地区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
此外，台湾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蔡英文10月28号也针对当前的南中国海局势表示，有关各国的争议，民进党主张各方应该要依据海洋法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来提出主张和立场。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朱立伦28号在接受台湾中广专访时说，联合开发与经济利益共享是解决南海争议的正面方式。他希望延续马英九总统所提倡的东海和平倡议精神，以搁置争议、共同和平开发为原则处理南海问题。朱立伦还说，无论是 TPP、RCEP 还是一带一路的观念，都是联合开发的角度，通过联合开发、经济共享，才能以正面方式来缓和目前紧张的情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目前呢，保罗·瑞安已经被共和党人提名为美国众议院新的议长候选人。星期四，也就是今天，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国会山正在就议长的人选进行最后的表决。这也意味着现任议长贝纳即将告别国会。贝纳对国会山记者讲述了他最难忘的经历，是为孩子们筹集奖学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将于10月底辞去议长职务，并且放弃议员席位，离开他服务了25年的美国国会。当记者问他即将离开国会的时候心情如何，贝纳说，
我还是每天早早起床后上班，尽我所能做好工作，有时候困难，有时候轻松，最后3-4天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要设法通过协议，不过这是议长工作的一部分，我现在心情很好。
贝纳在离开国会之前与其他国会两党领袖同白宫达成预算以及债务上限协议，他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协议，对我们的军队、对纳税人都有利。
有了这个协议，今后一段时间国会可以不必一再为避免联邦政府关闭以及债务上限而争执不休。这项协议也有助于下任议长顺利推动工作。用贝纳自己的话来说，
我要尽我所能把马圈清扫干净，我不希望给他留下一个肮脏的马圈。
贝纳还谈到他担任议长期间最难忘的经历，
应该是上星期三，我们通过了授权为华盛顿市的孩子们提供奖学金的项目，还有通天晚上的年度贝纳范斯坦威廉姆斯晚宴，为另外一些孩子筹集奖学金。
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要投票选举新的议长，共和党已经提名保罗·瑞安为候选人。共和党众议员布鲁姆告诉美国之音，他支持瑞安，因为他是目前唯一一位能够得到多数共和党支持的人选。
我认为他很聪明，口才好，他能够很好地向民众传递共和党的信念。
民主党人路易斯·弗兰卡众议员说，虽然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当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还是准备投佩洛西一票。
我要本着自己的良心投票，这就是民主。
不过瑞安在共和党提名选举中遭到了40多位保守派议员反对，在星期四的投票中，他必须争取更多的保守派议员支持才能顺利当选。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内政治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总统竞选人的状况。星期三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举行的第三轮共和党竞选辩论会上，排名前十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就经济政策展开了辩论，同时也相互进行攻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直播了这场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辩论从一开始就场面激烈，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凯西克挑战政治局外人唐纳德·川普和本·卡森，认为二人的提案是异想天开。
各位，我们必须要醒醒了，我们不能把不懂行的人选去从事这个工作，你们必须挑选一个有经验、有技能和自律的人。
这激起了川普的快速反击。
他过去多友善，他说过，哦，我从不会攻击别人，但是一旦他在民调中排名最后，就露出本相了，他开始攻击他人了，任由你们选他吧。
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攻击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为参加竞选而缺席参议院的投票。
但是马可，当你决定做参议员时，就应当知道这是一个六年的任期，你就应该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你把参议院当什么了？是法国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吗？你每周有三天必须上岗，你要么竞选，要么干脆辞职。
我记得你从来没有抱怨过约翰·麦凯恩的投票记录。你现在谈这件事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在竞争同一个职位，有人让你确信攻击我对你有利。
本·卡森目前在一些民调中领先，
然而我坚信已故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第十一条戒律，永不诋毁共和党同僚，我不会诋毁在这里的我的同僚们。
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哈克比拒绝贬低川普。
当你看着他的时候，你觉得他有道德权威使这个国家团结起来吗？
我非常喜欢唐纳德·川普，他是一个好人，我今天晚上就系着一条川普牌子的领带。
多么恶心的问题，但是谢谢你，州长。
候选人们就他们的税收计划、政府退休项目、创造就业和政府规模的话题展开辩论，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针对提问者提出了批评。
这不是一场铁笼擂台赛，你们看看这些问题，唐纳德·川普，你是不是一个漫画书里的坏人？为什么不谈谈人们关心的实质性问题呢？
共和党候选人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他们的下一场辩论就在两周后。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打击伊斯兰国议题方面，奥巴马政府表示要加强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把他们的战斗人员赶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主要城市，重新设计未能奏效的训练叙利亚温和派力量的项目，并且对极端分子目标加强轰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斯兰国的一年多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国会听证会上详细介绍了战略调整以及更加主动有力的态势。他说，类似上星期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一所监狱的突击行动还会继续下去。
我们会继续有力地支持那些有能力的合作伙伴对伊斯兰国发动进攻，或者直接发动这类行动，不管是空袭还是直接采取地面行动。
卡特还承诺要对叙利亚境内抗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团体提供更多的直接支持和训练。
所有这些地面和空中行动都有助于逐渐缩小伊斯兰国的地盘，创造打击伊斯兰国的机会，最终使这个邪恶的组织毫无藏身之地。
和卡特一起到国会作证的还有美国最高军事将领。
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现状并没有满足或沾沾自喜，不打败伊斯兰国绝不满足。
许多共和党人认为这个计划步子太小，实施太晚，而且忽略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影响。
就在现在，俄罗斯飞机在轰炸叙利亚温和派力量，而我们却在退却。
一名民主党参议员担心，美国宣布的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目标可能会造成充满混乱而暴力的权力真空，就像利比亚的卡扎菲倒台以后那样。另一名民主党参议员重复了长期以来发出的要求国会正式授权美军对伊斯兰国采取行动的呼吁。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中国宣布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于星期四，也就是10月29日闭幕。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的建议稿，确认了党内的相关人事变动，并且公布了人口政策的新规定。会议主要的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以及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据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今年七月和十月召开的两次会议上均指出，十三五时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次会议决定全面放开独生子女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以应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此外，会议确认开除十名落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党籍，其中包括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益阳和于远辉。同时呢，会议决定替补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刘小凯、陈志荣、金振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另外呢，美国在日本南部冲绳岛的新军事基地的兴建工程星期四恢复进行，显示了日本东京中央政府使冲绳县知事阻挠美军基地搬迁的尝试归于失败。愤怒的抗议者聚集在边野谷海湾的建筑工地，有几名示威者还坐在路上阻拦工人进入。美军基地兴建工作自八月以来一直陷于停顿，在此期间呢，东京政府与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进行谈判，争取就普天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搬迁问题达成妥协。谈判破裂之后，翁长雄志吊销了其前任颁发的兴建新基地的许可证。日本防卫省就吊销许可证一事呢，向日本国土交通大臣石井启一提出了申诉。星期二，石井启一否决了翁长雄志吊销许可证的决定。冲绳县政府计划向一个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这个委员会负责解决地方政府与东京中央政府之间的争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连续第五年恶化，而中国则是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10月2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其调查和评估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2个国家的网络自由度自去年6月以来呈下降趋势，其中就包括了拥有6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在这份2015互联网自由报告中，中国的网络自由指数排名倒数第一。
So that's the standout takeaway is that of all the
在我们评估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在互联网自由方面的表现是最糟糕的。
报告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互联网主权作为执政重点之一之后，中国加大了网络控制的力度，比如封杀谷歌在中国的所有互联网服务，关闭虚拟私人网络，逮捕和监禁所谓传播谣言或寻衅滋事的网络用户。习近平于九月访美期间，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表示，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主张各国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公共政策。但是，那些反对审查、主张网络信息自由流通的外国互联网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会受阻。报告举例说，美国公司领英 LinkedIn 为了拓展中国市场，开始使用人工审查和复杂的算法来限制中国用户发布政治敏感信息。那些不愿意遵从中国相关法规政策的互联网公司，如推特和谷歌，则被封堵在中国的防火墙之外。报告的作者之一曼德林·厄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中国的网络自由状况会对全球的网络自由产生影响。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想要学中国那样，尤其是在能用什么设备手段来限制网络自由，压制网络上的某些反对言论这些方面。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曾在北京待过12年的《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加迪·爱普斯坦在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我们知道地图上紫色代表的是网络不自由的地方，这么多紫色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在出口这个模式了。许多紫色的国家，他们从中国获得互联网技术和设备。
星期三的报告指出了限制互联网自由的几大全球性趋势，比如更多的政府不仅仅是屏蔽网络内容和网站，而是要求私人企业和个人自己删除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内容。许多政府同时出台法律，加强网络监视和限制加密技术的使用。虽然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在过去的一年不容乐观，但是自由之家的厄普和经济学人杂志的爱普斯坦都表示，从长期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共享的增多，中国乃至全球的互联网都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美国之音墨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被称为中国体制内开明派的中共高层智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于可平近期呢获准辞职，重返北京大学执教。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据财新网等报道，2001年42岁时就成为副部级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于可平，10月28日在中国深化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透露，经多次申请，已获准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重返北大，担任新组建的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并兼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于可平1987年获北大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1990年代初进入中央编译局。于可平对媒体表示，一直希望能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已经做了14年的副局长，应当带头能上能下，未来将转移研究重心，从现实政治转向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中国政治史。于可平曾被视为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理论智囊，力主在党内推动可控的渐进民主改革。2006年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曾被视为中共推进政治改革的重要信号。近两年他还发表过《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协商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等民主相关文章。于可平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尤其在政治治理和善治领域是公认的权威学者。于可平的代表作《增量民主与善治》提出，民主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可裹足不前，应一点一点地向前拱进。他认为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于可平在中央编译局任职期间屡次发表敏感言论，他1990年发表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称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默不语。于可平还曾公开表示，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评论幸福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最危险的不是贪钱腐败，而是特权腐败等。经历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位总书记，据报于可平参与了很多中央的重大决策调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2008年提出的反贪腐是现阶段最重要的政治工作，都有于可平的影子。于可平曾在岛国等政治事件上替胡温发声。习近平上台后， 于可平也多次发表挺袭言论。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014年4月16日刊登于可平的署名文章，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触及习近平的中国梦，称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南源复兴中华的中国梦。有分析认为，于可平去职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换上自己新的政治智囊，而于可平离职的时间点敏感，不仅处在18大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正值近期中国从民间到高层就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话题展开辩论之际，因此于可平辞职引发外界关注。中国知名宪政学者、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于可平的个人角度看，他在体制内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是和体制做切割，因为他留在体制内也是处于踩钢丝绳的情况，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可能。他说，
我倒是觉得他应该有跟体制切割的意识，他们这代的学者他基本上已经具有宪政的意识了，但是他生活在体制内，他肯定要按照体制的一些限制来表达是属于踩钢丝绳的这种架势。他在体制内对他个人来说升迁已经到底了，想利用体制给他提供的空间来做，例如说推进宪政的事业，对他来说路径也应该是绝了。对他们于可平来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的这个困境不能再自我欺骗，再做白日梦。
担任宪政论衡网站长的陈永苗表示，于可平回到学术界这个进可进退可退的环境只是转换一个轨道，未来局势需要他仍可站出来发挥效力。陈永苗说，
他处在北大的位置，他自己还可以再跳出来以另外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的宪政建设吧。我看到他的采访还是有这层意识的，就是学界就相当于进入政界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是一个跳板，进可进退可退的，将来如果说有时代的变化了，知道大时局变化了以后，他还能从北大跳出来。
据报道，于可平表示，他申请辞职起码有3-4年了，一直希望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这显示于可平在胡锦涛任内末期提出辞职，但后来前编译局局长伊俊清2012年12月陷入与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后常艳的性丑闻而被免职，新局长上任需要配合工作一段时间。据悉，伊俊清曾向常艳提到被视为改革派先锋的于可平，并指于可平的所谓改革是治标不治本。于可平担任编译局副局长期间，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同时也兼任北大、清华、人大等学府的教授或研究员。有分析说，于可平这次也完全可以在保留编译局副局长的职位的同时到北大兼职，不过他还是选择彻底辞去官职，全心投入学术。成立于1942年的中央编译局是典型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中共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俄罗斯的一名地方议员被指控分裂国家，遭到审判。他曾经在集会上公开呼吁当地脱离俄罗斯联邦。随着经济状况继续恶化，俄罗斯可能面临更多的希望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案件，而克里姆林宫也担心离心倾向和分离情绪正在抬头。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卡累利亚共和国首府彼得罗扎沃茨克市法院本星期一开始审理议员扎瓦尔金分裂国家的案件。58岁的扎瓦尔金今年5月在彼得罗扎沃茨克市中心举行的一场要求共和国首脑下台的集会上发表演讲说，如果俄罗斯联邦和莫斯科中央听不到当地民众的呼声，那就应该举行全民公投。如果俄罗斯不需要卡累利亚， 那就应该让卡累利亚从俄罗斯脱离出去，这将是最正确的道路。俄罗斯的卡累利亚地区与芬兰相接壤，当地历史上曾经归属芬兰，在1939年的苏联与芬兰的战争以及二次大战之后，卡累利亚地区才被纳入苏联版图。芬兰至今有民间团体在推动卡累利亚回归，每当俄罗斯领导人访问芬兰时，这些民间团体都会举行抗议示威活动。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不断收紧，在去年开始实施一项新的法律，对公开呼吁破坏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行为进行处罚。扎瓦尔金的罪名如果成立，他将被判处4年的徒刑，他也是当局使用这项法律被惩罚的第二位人士。俄罗斯法院动用这项法律几个月前曾判处达达斯坦共和国57岁的活动人士卡沙波夫3年的徒刑。卡沙波夫曾经在社交网络上发帖和发表文章，呼吁把克里米亚返还给乌克兰。研究极端主义的活动人士威尔霍夫斯基说，扎瓦尔金这起案件让人觉得非常奇怪。威尔霍夫斯基说，这起案件不同寻常，通常都是批评政府的反对派人士遭到审判，但作为地方议员的扎瓦尔金，他不是反对派，也不属于任何党派，他关注的仅是当地的道路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的状况非常糟糕。分裂国家是一项很严肃的指控，为什么要针对他使用有关的法律，让人莫名其妙。扎瓦尔金是卡累利亚地区苏奥耶尔维小镇议会的议员，这个仅有9000人的小镇的经济支柱是采伐木材，但近些年来小镇的经济陷入困境。卡累利亚地区以茂密的森林、众多湖泊和风景绚丽闻名，但研究地区经济的学者祖巴列维奇说，同俄罗斯许多地区目前的状况相似，当地经济形势也在不断恶化，特别是俄罗斯禁止原木出口的有关措施实施之后，当地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投资环境不好也使那里无法持续吸引外来投资。卡累利亚主要依赖的芬兰投资的纸浆和造纸厂的经营状况也非常不好。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小镇独立议员的扎瓦尔金站出来呼吁当局关注民生。由于俄罗斯的许多地区划入苏联版图历史很短，目前的经济危机和生活水平下降导致一些地区民众的不满情绪上升，离心倾向加剧，克里姆林宫对分离情绪抬头极其敏感。普京总统多次表示必须严厉打击分离势力。普京的亲信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今年春季特别强调，在卡累利亚地区所谓的芬兰民族主义势力的活动开始活跃。随着俄罗斯经济持续恶化，指控人们从事分裂国家活动的案件也在不断增多。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名活动人士因为呼吁当地并入乌克兰，去年被当局指控分裂国家。这名女活动人士目前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等待医疗鉴定。俄罗斯西部加里宁格勒市的3名活动人士去年曾在当地的联邦安全局大楼上升起了德国国旗，他们随后被逮捕入狱。曾属于德国的加里宁格勒地区也是在二次大战之后并入苏联的。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的活动人士1年前曾发动游行活动，呼吁成立西伯利亚共和国，把西伯利亚自然资源出口的收入留在当地，而不是上缴和养活莫斯科中央。活动的组织者也一度被当局拘留。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的民众多年前上街抗议进口汽车关税上涨时，当时也有人曾打出要成立远东共和国的标语。活动人士威尔霍夫斯基说，以公开呼吁破坏俄罗斯领土完整的罪名定罪，当局会更多地使用相关的法律。威尔霍夫斯基说，我期望不会有很多人因此被判刑， 但是当局在未来肯定会继续使用这项法律。扎瓦尔金和他的辩护律师都强调他们没有触犯法律。扎瓦尔金说他没有犯罪，他本人是一名爱国者。法院将在11月份再次开庭审理这起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去年香港全面征普选的抗议运动当中，领袖们说激发和引导他们运动的是精神上的价值观。最近呢，他们在洛杉矶发表了同样的回顾。以下是奥沙利文的报道。
去年九月，当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香港抗议者时，抗议人数反而增加了，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雨伞运动。抗议领袖中间包括一名信基督教的律师，一位浸信派牧师和一位社会学者。他们把这种运动称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依据是精神上的价值观和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摒弃。
那种唯物主义、唯发展主义，我们当时真的希望人们在战中期间驻足思考，我们到底希望在香港有什么样的生活。
法学教授戴耀廷受到了他的基督教信仰的鼓舞，他说那场运动受到了另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的感召，他就是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我们信守的根本价值观还有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期间采用的策略影响了我们的行动。
街头抗议在香港及其宗教界造成分裂，戴耀廷和同事们12月向警方自首以结束示威。他认为抗议者和批评抗议的人双方的宗教价值观帮助避免了暴力。研究中国社会的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者杨凤刚指出，宗教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被低估了。他提到基督教领袖帮助把民主带到了台湾，台湾直到1987年才解除戒严。
We have become so secular in our
我们的感知变得世俗化了，看不到宗教因素了。但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也包括其他一些宗教，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他说这可能在香港重演。抗议运动领袖们说，这处前英国殖民地的宗教团体和民间机构十分活跃，这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样板。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台北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目前正在举行合作的文物演出，来纪念90周年的院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表示，为了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总共举办了18项展览，其中神笔丹青、郎世宁来华300年特展是与北京故宫合作的一项重要展览。
非常感谢这个，在这个展览里面有8件文物借自北京故宫博物院。那北京故宫博物院今年也是跟我们一样欢度90周年，所以非常感谢北京故宫博物院成就了我们这个郎世宁神笔丹青郎世宁的特展。
冯明珠院长还说，神笔这两个字表达了郎世宁的画笔如神，同时也凸显他是一位神职人员。郎世宁1715年被清朝康熙皇帝召进宫中，成为宫廷画家，详细记录了一些18世纪中国宫廷的人物与景色。前来祝贺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娄伟表示，两岸故宫在90周年庆都策划了许多展览，相信神笔丹青郎世宁特展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亮点。
我们故宫呢，这次也有幸能够拿出8件这个珍贵的文物，都是郎世宁的重要的作品，来参与了这个展览。我们觉得这8件作品呢，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呢，对于完整的呈现郎世宁的艺术面貌，应该说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娄伟副院长还说，两岸故宫同根同源，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双方不断的深化合作，将是传承与发扬故宫文化的基础。郎世宁特展总共有相关文物100组件， 除了向北京故宫借展的八件作品，还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商借了百骏图的画稿，也向意大利热那亚马丁尼兹养老院寄来了11件画作，希望能完整展现郎世宁中西合璧的绘画发展脉络。此外，同步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在国际社会就叙利亚问题的谈判即将开始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维也纳分别和伊朗和俄罗斯外长会面。克里称，这次谈判是结束叙利亚血腥冲突的几年来最有希望的机会。除了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单独会面之外，克里星期四还参加了有关叙利亚问题的非正式会议。与会的有来自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奥地利和欧盟的高级外交官。克里在与奥地利外长库尔茨进入会场前说：“我们等等看会有什么结果。”库尔茨指出了外交官所面临的挑战，他说：“我们有美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站在一边，伊朗和俄罗斯在另一边，他们努力的方向完全不同。”星期五的会谈旨在解决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何去何从问题上的分歧，会谈将扩大到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值得一提的是，会谈将不包括叙利亚政府或试图推翻政府的主要反对派组织的成员。坦桑尼亚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说，执政党革命党的总统候选人约翰·马古弗里赢得了10月25号的总统大选，并将在星期五向他正式颁发胜选证书。仪式将在商业之都达雷斯萨拉姆的钻禧堂展览中心举行。有关官员说，政府将确定马古弗里宣誓就职的日期和时间，之后他将接任即将卸任的总统基奎特。选举委员会在马古弗里赢得58.46%的选票，宣布他竞选获胜，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反对派联盟的爱德华·洛沃萨赢得39%的选票呢，而位居第二。洛沃萨和反对派联盟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要求重新计票，但是大多数国际选举观察员都形容这次选举是和平和可信的。星期四呢，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敦促中国在国际法院解决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默克尔表示，尽管本周一艘美国军舰挑战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主权声张，导致争端加剧，但是呢，保持海上贸易通道的开放非常重要。默克尔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德国和中国星期四还签署了多项商贸协议，其中包括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130架价值170亿美元的空客客机协议。随同默克尔访问的有大约20位德国大公司高管，其中包括大众汽车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穆勒，以及代表德国的机械、汽车、电子和电讯等各个行业领域的大公司主管。中国是德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2014年超过1650亿美元。美国众议院星期四推选来自威斯康辛州的议员保罗·瑞安担任新议长。这一天，医院里出现庆典场面和充满希望的气氛，以及难得一见的团结精神。众议院议长是华盛顿仅次于白宫的最有权势的职位之一，是在总统和副总统空缺之后的第二顺位掌权者。那么，今年45岁的共和党明星瑞安呢，是100多年来最年轻的议长。瑞安靠自我奋斗起家，在1998年获选成为议员之前，曾做过立法助手和国会山一个墨西哥餐厅的服务员。他今年1月成为重要的国会筹款委员会的主席。在2012年大选中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选择瑞安为竞选伙伴，而奥巴马总统在选举中竞选连任。美国经济在今年7、8、9、3个月的增长放缓，年增长率只达到1.5%。商业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显示，这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到上季度的一半，消费者和企业支出均放缓。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一个国家所有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总值。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 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